请收听有声书《国际藏学史导论》，安乐业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作者与出版方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138页，第四节，论西藏和台湾文化交流。台湾对藏学的全面关注，基本上从西藏问题入手，也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应该从回顾过去、把握现况、展望未来等三个层面去考察和总结。回顾藏台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据台湾学者林冠群的研究表明，台湾的藏学研究相对于大陆的优越环境，是在无传统无基础的环境下发展出来者，早期几乎是无人闻问的窘况。在1955年以后，方因西藏发生反抗中共统治运动才引起国人注意，因此台湾的藏学研究颇与大陆状况类似，同受政治层面的影响，但双方注意的焦点不同。大陆注重于西藏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西藏属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层面上，而台湾则较重于西藏受中共统治下的现况与变化。1949年，中国国民党统领的中华民国政府入台扎营，公开主张拥有对西藏和蒙古的主权，与对岸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政策趋于一致，而且透过蒙藏委员会对于在印度和尼泊尔等地的流亡藏人展开分化和拉拢。20世纪60年代初，达赖喇嘛手下的两名高级官员索康汪钦格勒和玉托扎西顿珠入台协助国民党建立了所谓的噶夏办公室，此举激起了达兰萨拉方面的高度不悦，但也在蒙藏委员会御用的文人中掀起了研究西藏历史、宗教和文化的热潮。虽然藏台之间的全面文化交流受到了限制，尤其是历史研究缺乏客观性，但仍然为台湾人初步接受藏学起了头。出自台湾学者林冠群的《台湾藏学论著分布表》，具有画龙点睛之作用。另一方面，藏传佛教在台湾的传播也带动了藏台文化交流的深入。但是藏传佛教在台湾的首度传播，除了一部分藏人活佛之外，主要推动者为一位出家在西藏的汉人喇嘛，曾是国民党派往西藏的文化特务之一，名叫欧阳无畏，法名为君辟吉美。他于1937年在拉萨哲蚌寺剃度为僧，修习格鲁派佛学课程，先后在西藏待了18年之久，也秘密完成了现今印度属地阿鲁纳恰尔邦一带的调查报告。据资料，1948年欧阳无畏再次入藏修习密宗，准备考取拉然巴格西学位时，中共入侵西藏，逼迫签订所谓的17条和平协议。欧阳无畏深知自己的国民党身份将会带来杀身之祸，于是放弃了考取拉然巴格西学位，经印度转赴台湾。1955年担任总统府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研究所谓中印边界问题。1956年开始受聘于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教授藏学，包括藏语、藏史、地理、文化等课程。欧阳无畏在退休之后，也就是1975年开始，将全方位传播藏传佛教纳入自己主委的日程表，讲授重要的藏学论著，并不收学费，而以培养藏学研究的后继者为余生的职志。据学者王俊忠的文章， 欧阳无畏在政治大学和私人住所开设过的课程如下：藏文方面有藏文拼音教材、藏文文法司徒讲义以及司徒大书；西藏文学方面有藏诗理论、诗境及其举例、西藏格言诗、水木论、藏戏、色日仙女；藏史方面的课程有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城史、多罗纳他、印度佛教史、海外藏人教科书、西藏佛教史、十四世达赖喇嘛戊土戊明、下古巴西藏政教史、赞布诺门汉世界广说。藏传佛教方面的课程有宫阙吉美汪波的内外宗义略论宝曼、北京板甘珠尔与丹珠尔目录等等。以上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在台湾掀起的学习和信仰藏传佛教热播下了种子，尤其是培养了一代台湾藏学研究的队伍，对藏台文化交流起了开头和扎下根基的作用。但是这一代对西藏历史的研究值得商榷，因为他们在史学研究中掺杂了国民党未究先定的论述，这种一面之词的论述违背于实事求是和正面真相的精神。当然，当代西藏方面的研究对华语世界了解西藏现况起了更大的帮助和作用，所以部分西藏学者把这个现象视为一种不幸中的万幸。藏台文化交流的现况。现在谈及藏台文化交流的现况，需要从三个层面去考察和讨论。首先是藏台学术交流，探讨这个话题主要为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从华语世界的角度讲，台湾学者对藏学研究兴趣盎然，探究其原因是国际藏学研究的兴盛推动西藏问题方面的国际大论战，因此在台湾官方的需要、藏学本身的魅力、个人的兴趣等的带领下，台湾学者大力涉入藏学研究。由此可见，台湾对藏学研究的大致轮廓虽然谈不上数量很高，但是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台湾学者一直在积极从事藏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同时，二十一世纪伊始至今，由于藏台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入，而又陆续出版了关于西藏命运、西藏现况、西藏秘文、藏传佛教等领域的很多书籍。其中除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藏传佛教大师们论佛学的著作之外，喇嘛杀人、西藏抗暴四十年、最后的达赖喇嘛、师从雪域来、西藏流亡诗人的诗情、沙劫、四十年的记忆禁区、沙头下的西藏文革第一次公开、飘零、西藏流亡史诗、遮蔽的图伯特、国际藏学回答西藏问题百题、藏区土鼠年的和平革命和西藏主义，以及沙佛十世班禅大师蒙难真相等为比较著名。尤其是沙佛十世班禅大师蒙难真相一书销售量突破两万册，堪称迄今台湾藏学出版界之最。于1986年元月成立的东亚协进会西藏研究委员会是台湾官方专门研究西藏问题的机构，据说当初为15名学者组成的团体，设立于政治大学编政所内，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于该会刊物《西藏研究论文集》和《西藏研究会讯》。该会后来面临资金不足和人力运作等问题。2005年8月，台湾淡江大学开设了藏学研究中心。据该大学的介绍，西藏学国际性、人文性、政治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可以与本校国际化、未来化之目标呼应， 并强化国际学术研究与交流，故于成立本中心。但是从该中心的活动简报以及研讨会等情况看，可惜的是该研究中心目前基本上沦为中共单一推广殖民理论的又一个小舞台。假如今后该研究中心不接受中国和藏人两方的独立学者参与其中，将来不会达到设立该中心的初衷，也脱离了学术研究的正道。藏传佛教在台湾的传播和研究，就目前搜集到的资料而言，藏传佛教在台湾的传播开始于藏传佛教格鲁派、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之下的八大活佛，十大呼图克图之一，第七世张家洛桑班颠。随国民党流亡到台湾，历代张家仁波切为大清帝国帝师，从康熙皇帝至末代皇帝溥仪为止，第七世张家洛森班颠实际上为清朝的末代帝师，藏史称其为驻京西藏喇嘛。据台湾学者文章，张家仁波切于1951年在善导寺与南亭和尚共同主持仁王护国法会，当时张家仁波切主持密谈修尊圣佛母大自在散盖法，南亭和尚主持经坛诵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法会状况盛极一时，随喜做功德者达万人，向张家仁波切叩首请求灌顶加持者达200余人。虽然如此，台湾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戒严，而与藏传佛教全面结缘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过1982年噶举派迦卢仁波切访台弘法，开了日后藏传佛教各大教派前往台湾弘法的先例。虽然如此，在台湾大部分人的认知当中，藏传佛教仅为密宗，现今也有些人和组织有目的的拿某些僧人的不正当行为大做文章，公开攻击藏传佛教。其实这种攻击行为违反了现代法的精神，期待这一现象能伴随台湾法治的健全而消失。目前全台湾共有100多所藏传佛教中心，根据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站，共有104所藏传佛教中心，其中宁玛派33座，萨迦派15座，噶举派23座，格鲁派32座，觉囊派1座。台湾学者王俊忠于1999年发表的文章则显示，共有99所藏传佛教中心，其中宁玛派35所，萨迦派21所，噶举派25所，格鲁派18所，没有统计其他。无论如何，据说台湾有700万佛教徒，每一年与藏传佛教互动的信徒多达50万以上，因此已经形成一股较强大的力量。从藏传佛教中心遍布全台湾的角度看，藏台文化交流已经深入到民间，而且处于欣欣向荣的景象。台湾藏传佛教信徒和学者连续接触藏传佛教高僧大德们的讲经说法，逐步了解显宗和密宗教义，各式各样的佛学艺术，独一无二的转世制度，以及藏人面对死亡时的中阴观念等，转为深深吸引信徒的所在。其中也免不了大多数人拥抱求佛升官发财的古老心态，但是透过修习佛法，发扬善心和理解教义，可以循序渐进地掌握自救的道理。藏传佛教不是藏学本身，而是藏学研究的思想文化范畴。台湾也继承了西人把佛学研究分为以信心为本的佛法探索和以学术为本的研究。据台湾学者王俊忠的研究，西藏研究委员会的成立可说是带动台湾藏学研究从信心为本的研究取向 朝学术为本的研究取向的一股力量。与此同时，台湾的大部分藏学研究人员为佛教徒或对佛教情有独钟，一部分学者又精通藏语，因此对藏传佛教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比如台湾学者在研究藏传佛教时，以研究书本和探访人员为主要手段，书本不仅涉及以往的翻译，也涉及十四世达赖喇嘛和其他仁波切们的讲经说法，更有很多西方人士研究藏传佛教的著作。探访人员中包括十四世达赖喇嘛以及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仁波切和格西，所以台湾学者在藏传佛教研究方面为华语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必将被后人传为佳话。在台流亡藏人推动藏台文化交流。第一批在台流亡藏人跟随国民党来的，主要是以第七世张家罗森班颠仁波切为首的一部分佛教高僧，和当时在蒙藏委员会里任职的一部分藏人。其中张家仁波切对西藏和台湾文化交流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第二批在台流亡藏人围绕前面讲过的国民党设立所谓噶夏办公室，带动了一批从印度等地流亡的藏人移居台湾，包括当时西藏流亡政府的两名高级官员。因此国民党加大了西藏问题研究，其目的离不开国民党反攻大陆战略，又研究成果中包括的所谓西藏属于中华民国领土论而值得商榷。但是据台湾学者林冠群的研究，1959年至1969年间，台湾藏学论著产量突破增大235篇，从而可以看到每一年平均发表论著23篇左右，也就是平均每月两篇，可见其影响大小。第三批在台流亡藏人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多次赴台传法，主要为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仁波切和格西，他们扎根于台湾原有的藏传佛教信徒之中，并逐渐将佛法传遍台湾的各个角落。因为当时台湾处于经济起飞和威权统治有所松懈的状态，台湾人的心灵需求自然而然地不断增加。由于对外开放等原因，受到了信仰多元化思潮的影响。第四批在台西藏流亡藏人的到来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也就是围绕在台湾设立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的前后。这一时间的流亡藏人队伍中增加了俗人，包括翻译人员、留学人员、打工者等。据2012年蒙藏委员会网站资料，民国101年1月至12月既服务及协助在台藏胞及居留藏人2055人次。其中两位西藏学者不得不简要的介绍，因为其在藏台文化交流中贡献突出。第一位是佛学双向翻译家池明索南旺杰博士，是第四批在台流亡藏人，也是藏台文化交流或台湾藏学发展贡献最大的一位学者，现任淡江大学通和中心、法鼓山僧伽大学和法鼓山佛学院助理教授、法鼓佛教学院藏传佛典汉译暨翻译人才培训计划主持人。其学历：日本京都佛教大学佛学专攻博士、京都佛教大学佛学专攻硕士、国立中山大学中文所硕士课程、印度宁玛巴敏卓林佛学院佛学课程，毕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北民族大学，资深藏汉佛学双向翻译。自1998年起至今，索南旺杰博士持续担任各大宗派之翻译，具有千场以上佛教记习翻译经验。至2014年著作多达18部，其中包括编著、翻译教材等。 另一位西藏学者是飘零西藏流亡史诗的作者周家才让先生。据该书介绍，他于2000年8月流亡印度，毕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青海省师范专科，现今是第四批在台流亡藏人，曾担任西藏流亡社区中文季刊民主图博的总编。飘零西藏流亡史诗一书是至今一位藏人学者应用世俗或人性的视角解读流亡印度的藏传佛教各大教派领袖和很多重量级人物以及藏人流亡史的第一部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和文学价值。他还前后写出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其中《最后的阿措家族》最为出名。现今藏台文化交流已经深入到民间交流的层面，而且增多了西藏公子与台湾姑娘喜结良缘的现象，如加勒顿珠公子凯杜顿珠与周美里的婚姻，直接推动台湾人近距离观察和研究藏人和他们的文化。因此台湾民间支援西藏复国的队伍在不断的壮大，也带动了台湾人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比如在台民间西藏称谓已经恢复到元音图伯或图伯特。同时由于中共对台湾的强大压力，渴望将台湾人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推向高潮。展望藏台文化交流。藏台文化交流的前景广阔又有挑战，不管是藏人还是台湾人，都需要培养敢于面对真相和尊重事实的情怀，否则大家走不出一些误区，有害于藏台文化交流让台湾人民和西藏人民的双赢梦想，甚至涉及整个华语世界。笔者为了向读者说明清楚问题的实质，在此先谈挑战，再谈优势和广阔的前景。藏台文化交流面临的挑战。谈及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学术误区，台湾处于中共、西方和流亡藏人三方的中间地带，由于西藏历史定位问题上的分歧和国民党一向主张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等影响，大部分台湾学者没有做到以历史论历史，甚至有意或无意中倾向于中共一直宣传的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未有平息先有论调的学术研究方式，不仅违背了学术研究本身，而且无论愿意与否，台湾逐步沦为中共的学术殖民地，其表现在台湾淡江大学藏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取向，这对台湾自由带来了严重的伤害，更对厘清西藏真相设置了障碍。究其原因，除了现在很多文人喜欢中共对学术研究的资助之外，还有大汉沙文主义情节，也与藏学研究基本依靠中共翻译的藏学书籍等有一定的关系。中共向来为了证明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择手段，中共御用文人随心所欲地在西藏历史书籍翻译中掺杂文字游戏，甚至抛弃文人道德篡改历史。比如最典型的例子为萨迦班智达智藩人书中的看面子一词被译为归顺，并列入所谓西藏从元朝纳入版图的依据，还有将清朝的钦差大臣改写为驻藏大臣，并说成统治西藏的官员。如有想知道详情的人，笔者的另一部着作深度透视藏人自焚图伯特焚身抗议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中有较详细的阐述，不再赘述。佛学上的误区。藏传佛教传入台湾很晚， 从1951年在善导寺第七世张家仁波切与南亭和尚共同主持仁王护国法会算起，距今大约74年。现在上百个藏传佛教中心遍布全台湾，但是很多台湾人还没有搞清楚藏传佛教是什么，甚至受到日本人百年前从西藏取经时重视修习和研究密宗的影响，至今很多台湾人还把藏传佛教和密宗等同起来。比如前面所讲的举行仁王护国法会时，张家仁波切主持密谈，修尊圣佛母大自在伞盖法即是最好的证明。藏传佛教属于大乘佛教，由于藏传佛教在修习上先显宗传授后密宗传授，因此藏传佛教有显宗和密宗并重的传承。密宗又称金刚乘，不需公开传授，其分类为事部、行部、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等四部，其中无上瑜伽部又分为腹部奉密集金刚、大威德金刚为本尊，母部奉圣乐金刚、喜金刚为本尊，无二部奉十轮金刚为本尊，各本尊也有本序、书事和仪轨，主修大圆满、大手印、道果、五次第、六加行、以着火定等禅修或气修为主，因此具有开发人体功能和健身益寿的作用。无上瑜伽认为众生所有的淫念、怒气、迟钝等三毒情绪，若处理得当，都可以被悟者运用以教导众生，成为达到佛果的方便之门。因此着重讲述双修或双身法，即男女结合修行之道。依据佛学专家讲，双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男女上床，而是男方的禅修程度达到精子射入子宫后又收回自己体内的定力，一般在佛经上比喻为修行人闭上眼睛时树上的果子会掉下来，睁开眼睛时果子又会重长上去，可见其难度之大。出家人又依戒律而不修习。俗话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台湾先后发生了几宗少数藏僧骗子假借密宗名义骗色骗钱的案子，因此很多台湾人至今仍然认为藏传佛教是单一的密宗教义，这是一大误。不能因为少数骗子以密宗名义骗财骗色而全面否定藏传佛教，更不能以此为借口而信口开河，因为现今唯有藏传佛教敢于和科学对话，不用再费更多精力去解释。藏台文化交流的前景。纵观藏台文化交流，前景胜于挑战，可以形容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状态。台湾人对藏人的友好和对藏学的执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台湾藏学研究处于世界前列，全世界除了英美日俄法德等国家的很多藏学家兼通藏语之外，大部分藏学家依靠单一语言研究藏学，但是台湾藏学家中出现了兼通藏语的学者，其中甚至出现了帮达赖喇嘛讲经传法的翻译人员，因此有理由说台湾藏学研究，尤其是藏传佛教研究，处于世界前列。在此大环境下，有望台湾藏学研究将会蒸蒸日上，走向更加成熟、更加客观、更加注重取理弃糟的道路。自由台湾是藏学发展的保障。自从台湾全面民主化之后，由于陈水扁政府对藏政策的影响， 对以往蒋中正、蒋经国两蒋时代单一的藏学研究目的，即所谓西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民主进步党执政的县市纷纷宣布3月10号为图伯日，并大力支持藏人的自决权，民间因此形成了一股支持西藏复国的力量。虽然国民党执政者不愿意认同民进党的做法，但是台湾作为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自由民主国家，任何政界人士不敢正面否定藏人的自决权，又不敢忽视在台湾每一年参与藏传佛教活动的人数高达50多万的现实，所以很多政界人士出面邀请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包括仁波切、堪布、格西等，到台湾讲经传法。虽然是出于政治的目的而邀请，但也不经意中为藏台民间文化交流的深入搭起了牢固的桥梁。台湾藏学研究中增添了新鲜血液。台湾作为华语世界的自由阵地，言论和出版领域等得到了充分的保证，因此得到两股力量对台湾藏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一方面，以中国著名学者兼作家袁宏斌教授为首的已走出大汉沙文主义牢笼的少数学者，为藏人也为台湾写出了掷地有声的很多著作，对解读西藏真相、对比藏台现况以及为何西藏沦为今日处境的前车之鉴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阐述。另一方面，著名藏学家兼西藏新学派带头人扎加先生为首的藏人学者将陆续在台出版著作，也必将给台湾人提供研究和了解本土藏人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对台湾藏学研究增添了百闻不如一见之效。第三个方面，1998年5月1号至3号14世达赖喇嘛和圣严法师共同主持的跨世纪法会，即文殊菩萨智慧法门汉藏佛教世纪对谈，在美国纽约登场。这场法会上，两位佛教领袖化解了藏传佛教建门派和汉传佛教顿门派之间从8世纪延续20世纪末的千年冤仇。应当说，这是佛教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对人类社会的一种启示，更是藏台文化交流所开创的奇迹。台湾藏学研究的资料优势。国立故宫博物馆曾有共40万件清朝档案，其中有很多西藏史料，主要研究自17世纪至20世纪初的汉藏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的重要文献。满文奏折共计有5集400余件，其中有关西藏事务的有40-50件。同时，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有西藏档，这些资料有助于比较研究。台湾比起大陆在资料方面可说是占据优势。台湾法古佛学院图书馆收藏的各种版本的西藏大藏经，以及大量藏文微缩单片，含美国国会 PL480 系列及不同版本的甘珠尔及丹珠尔，让人叹为观止。小结：如前所述，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第一批少数藏人随国民党入台。据资料，他们当中有仁波切，有蒙藏委员会官员，也有教授。藏台全面文化交流开始于李登辉时代，台北和达兰萨拉之间从以往的不公开转为公开往来。达赖喇嘛访问台湾和设立宗教基金会，标志着对藏人赴台讲经传法、求学打工、 学术交流等方面打开一道方便之门。藏台文化交流繁荣昌盛于陈水扁时代，藏台之间展开了全面文化交流，特别是台湾人善于尝试不同文化的精神，带动了藏台文化交流的兴盛。再加上台湾民主化的步伐，驱使以往的单一化思维方式转向多元化，台湾藏学研究从而步入比较客观的方向。这个趋势对整个华语世界的影响非同小可，如同台湾民主自由对整个东亚大陆的强大吸引力和作用。台湾必将成为华语世界藏学研究成果辉煌的中心地带。其理由除了以上每一节的论述之外，还可以加上藏人独立学者和中国开明派学者的参与，可谓将台湾藏学研究多元化思想领域推向了更高更